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法师，诸位菩萨，大家下午好。刚刚应该或多或少有休息了哈，有吗？有休息就等一下不会打瞌睡。打瞌睡就是我个人的问题，有没有？好，我们早上呢是讲到六波罗蜜嘛，六波罗蜜前面的五个都还有印象嘛，我相信诸位应该还有印象啦，应该有吧，所以当然布施不是我个人讲的，如果从布施波罗蜜来看的话，导师在这篇文章这部讲记里面提到布施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布施的时候要先考虑清楚，那布施之后不要有后悔有热闹，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布施要把这些功德回向给谁，法界一切众生佛菩提等等。 OK， 好，布施当然导师这边没有说布施事实上就是一种不是自己不想要的才给别人，而是说知道别人需要这个才给他这个钱或是法也好，可是也要注意啦，有时候只是给钱没有给他方法，事实上也会造成他造恶的因缘啊，所以有时候也是要抉择一下。那第二个持戒呢，持戒我们提到的观念是什么？持戒戒慢，就是说我们持戒清净持戒很严谨的时候要小心，我们不要升起傲慢的心。那怎么防治呢？就是我们要观我们所持的戒法或是我们个人的修行都是无我无自性的，所以可以这么说啊，我们越修行，如果我们真的有无我的智慧的话，实际上我们烦恼会减轻很多啊。那第三个是忍辱嘛，那忍辱有讲到什么？就是要先如理的思维，先用理性的观察。事实上语言文字它分别开来或许都没有特别意义，可是它组合在一起就有意义嘛。如果你把一个王一个八把它组合起来，就会变成是骂了。那有些语词它只有针对性啊，就是说可能某些地区觉得是不尊敬不礼貌的话，可是有些地区反而它是一种恭维尊称的话啊，所以我们要想说这种语言文字事实上它没有一个实在性啊，所以这个也是无自性的一个观念啊。另外一个在经里所介绍就是说我们要想说一切众生也是有烦恼，我们要救度他，我们就像一个大医生大医王一样，要包容所有病苦病苦的病人他所产生的任何情绪我们要去包容。那第三个情况就是什么方法用不上了，就要反省自己或许他有这种反应，我对他好他有这种反应，或许是我们自身有些不圆满甚至说我们的行为也是造成人家困扰。如果再不行怎么办呢？那台湾话不是有一句话吗？那拍你一张啊，那是你们说的哦。没有啊，反正就是有时候那种境界很难说嘛修行还不到，有时候先都不行的时候啊，就先避开那种环境啦避开让我们升起嗔恨心的环境，可以的话了。那第四个精进，精进讲的内容是主要有两个嘛，就是要救护众生，一个是护法常精进嘛。所以护法除了护持正法、护持道场、护持僧团之外呢，最好的情况就是我们听闻的佛法、理解的佛法，实际上就去实践法。让我们的身口的行为都表现出一个很和善的人，很慈悲很慈祥的人不要人家有问题的时候都不敢来找我们 就算你们现在都没有问题，我也觉得，哎，是什么？到底是太严肃吗？哈、啊，还是真的都是没有问题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怎么让我们这种持续精进的心呢，没有退啊，没有疲倦？就是说，我们要善根息充足。那导师这边当然没有对善根啊特别强调，可是，在他其他的著作会提到，哎，大乘法的善根是什么？大乘法，菩萨修集一切善根嘛，所以一切善法都是菩萨的善根，所以要广修一切法。那接着是禅定，禅定又提到两个概念，这在223页这边，就是要修禅定，要先具有正念正知，然后正念就是不散乱，那正知就是知道清楚知道我们心的状态。我万一我们心有散乱，就赶快回来我们的所缘上。除了修禅定要正念正知，那我们也应该知道修禅定其他的方便，比如入定、出定等等。那在最后一个是智慧啊，智慧就是说由闻可以增长我们的智慧嘛，所以从闻思修的次第增长我们的智慧。那除了这之外呢，我们见解要先正确，不然我们所修的慧呢，实际上都有偏差，不正确。那等我们真的有确定我们所了解的法，我们实践的法之后，我们要随缘去度化众生了。所以他是决定型法师。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要去实践，因为佛法就是一种实践的法门嘛，它不是讲的很高深的智慧，好像跟生死没有关系，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事实上是跟我们的生活是很有关系。从我们一早上起来第一个念头是什么？看一下手机有没有人赖给我，看一下 FB 的动态是怎样。所以有时候科技嘛，我早上也有讲，资讯很容易，现在的人接受资讯很容易，可是很多资讯它不见得是正确，有很多资讯反而是会影响我们的心啊，影响我们的判断力。所以观察一下啦齁，我们起床第一件事齁，到底是升起什么心啊？因为这实际上跟精进的概念是一样的，精进是持之以恒的那种毅力嘛。那我们每天每时每分每秒到底是怎么去怎么去培养我们的心呢？好，怎么去培养我们的心？我喝一下水，不好意思。就像现在嘛，我不知道台湾应该也是类似的情况，可是美国就是有一种情况是大家努力赚钱，那吃得很好，结果呢又开始去那个gym 健身房去让我们瘦身嘛，就雕塑我们的身体。那相对的，在这部讲记导师有讲到嘛，菩萨一般的凡夫都是用烦恼来庄严我们的心嘛，那菩萨是用大悲嘛，用菩提心来庄严他的心，才有办法在菩萨道持续修行。所以这种持续的概念，这种熏习的概念，事实上就是一种精进的表现，精进的内涵。好，那这是简单世俗的六波罗蜜也算是远波罗蜜了。那我们接着请看229页，从智慧由闻得智慧这边又再引申出来一个偈颂啊。那一样我们一起再念一下。这里讲的多闻呢，事实上也是有几个观念啊，我们接着看，借由导师的解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偈颂啊，清净多闻者应该要怎样了哈。就是这边的大人主要是菩萨，去的意思就是怎么去实践，怎么去修行这件事情哈。那该要如何去听闻佛法？那要什么样的心？那这边是用比恭敬故听嘛，用恭敬的心来听闻， 所以佛法很多人常说嘛，佛法是从恭敬中求嘛。那接着我们再看230页哈，怎样才可以成就多闻呢？那就是亲近，多亲近善知识嘛哈。亲近善知识要以恭敬还有信仰的心啊，要具有这两个条件，你跟他学习才有办法具足啊多闻。那这边接着是解释啊，亲近善知识啊，就亲近多闻的人啊。多闻的人最好的情况是他弘扬这个法门，他这个他有也有修持这个法门是最好的情况，乃至他有因为这样子修习而有实际的深刻的体验啊，亲身体验。假设没有呢，至少他在这个法门的道理上或理论上他有明确的了解，所以我们这样亲近他才有办法获得利益啊，就是可以从这个法门得到利益。那接着在瓜五二这边呢，如果只是专门弘扬一个佛法或是一个法门，到底好或不好呢？哈，这个就是要看了哈。好处的话，他可以做得很专精嘛，哈，一门深入嘛，哈，一句佛号练到底。那不好，可能就是有一些偏差的地方，可能他会不晓得啊，因为佛法多元性，适应众生性，或许他可以度化到念佛法门的众生，可是如果他一开始对念佛法门没有办法相应，或是没办法入门的人，他反而就没办法跟他学习，所以有时候会有一点点障碍的哈。所以一个多闻者呢，并不是他说他的博学程度到他要懂很多，不过至少要怎样，他对佛法有正确而且全面的认识哈。所以读导师的书有这个好处，他从初期佛教部派佛教、初期大乘佛教，还是后期大乘佛教的从历史发展啊，从佛教的发展史来看，经典的集出就是它的集结出来，就是有这样的时间上的差异的哈。所以时间上的差异，它对应的众生、适应的众生本身就是有差异啊。所以早期就是导师那个时候的中国佛教界呢，事实上很少人重视阿含经哈，初期的阿含经是有点可惜的哈。好，那这边讲就是说，要有全面而且正确认识。所以接着在瓜福山呢，经呢对经的解释事实上可以很多元哈，所以每个宗派呢都可以依着自己自中的主见主观的见解去说明这个经所包含的内容。所以导师这边举嘛哈，就像唯识研究唯识来讲，《金刚经》可能它里面会讲到偏计所执啊，依他起。那如果是天台的学者，他可能就会跟即空即假即中这个道理呼应哈。那是不是经文本身有这个意涵呢？这个就不一定了哈。好，那接着在B 呢，就是说我们要正确的了解空了哈。空并不是什么没有嘛啊，空就是要说明一切法或是没有一个主宰者乃至一切法它就是因缘而有的是无自性的。所以了解空之后呢，事实上我们在世俗上应该是更积极，因为今天过后明天不知道会怎样，这礼拜来这边听课，下礼拜的因缘真的就是不知道怎样，所以应该是更把握当下的这种状态，而不是说既然空什么都没有，那何必要修行呢？对啊，所以就是要去了解空到底是在说明着什么。好，我们接着再看230页的231。所以他这边讲的就是说经典它的意义比较含蓄，可以做多方面的解释，可是论呢，因为论有它的主要的核心，所以它的道理是很明确的。所以一个多闻者他的说法是不是恰当，这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我们要亲近他，是因为他有明确而全面的认识，对佛法有全面而正确的认识，我们才亲近他。这样子我们才不会说我们跟着这位善知识，也不知道跟他学习什么。好，那么这个是亲近多闻之人的说明。这个部分相对于成佛之道的善知识到底是要满梵行还是半梵行，他说是不是需要一个很具有觉悟的人呢？这边应该是不用了。导师说至少他对佛法有正确而全面的认识就可以亲近了。好，接着是以恭敬心去听闻。我们已经抉择我们要亲近的善知识之后呢，我们要去跟他学习嘛。那跟他学习的时候要有恭敬心还有信心。一开始一定要先有恭敬心，所以才容易升起信心，那他所讲的佛法你才有办法接受。所以如果有恭敬心还有信心，不管是善知识的开示或者诸菩萨论典中的说法，我们都可以谦虚的接受。这个在台湾或许没有这种惯例的。我上早上我讲嘛，我就是有一次去韩国参访，然后我同学好心就是叫我跟当地的韩国居士开示。那我有说嘛，我当天晚上就睡得不是很好，有点失眠。那重点是我当天开示的时候，我也有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他们也是像这样子讲，类似一种讲课的讲开示，可是有点像讲法的人都坐在高位上了。那他们习惯是怎样？讲的法师上在位置上，那全部的人都是向法师顶礼三拜。法师是不用说顶礼一拜了。如果都在台湾，我很传都说，如果跟法师顶礼，一般都会说礼佛一拜之类。可是他们那边没有，这个都不算什么。比较印象深刻是。那时候住持和尚，在韩国的住持和尚跟我们慧日的住持差不多年资历差不多了。你觉得他会怎样啊？他也有来听欸。所以他们呼顶礼法师三拜，那个长老他也是顶礼三拜。我那时候真的很惭愧，我印象很深，就等于说我坐在这边啊，那个住持和尚出来顶礼三拜。所以他们对这种法的尊重，这是表现出来，就是很尊重法，不是尊重并不是因人而异啦，就是说任何人说法，任何人升堂说法或是升座说法，他们对法的尊重是那么的虔诚。这个我没有说我们一定要这么学习，就是说我让我印象很深刻，那我自己也觉得很惭愧了，因为那个长老真的出家四五十年了。所以印象很深刻，就是在韩国。那之后我听说了在韩国他们教界都是佛教界都是这样子假设我在说法，我师父也在来听，在下面听的话，他们也是会行这种礼，就等于说师父也会向徒弟顶礼这样子。所以他们对法的这种尊敬是可以值得，那种精神是可以值得学习的。好，那接着是说现在佛已经不住世了嘛，佛涅槃，那我们从什么地方去听闻佛法？然后在自论里面就有说，可以从一般是从佛听嘛，如果佛不在就从佛弟子，那再不行呢，我们自己研读经论，如果我们可以懂经论的内容，那也是可以的。不管怎样就是说不管我们是亲近善知识或是自己阅读经典经论也好，都要以恭敬心。那在许多佛书的封面上都有印上那个印光大师的语录，现在可能比较少。那有一些是早晚佛门必备客诵本，上面 那个封面、啊、有的会印。这讲的就是说，好像要升起感恩心，要做燃烧预想，那要尽守戒案、啊哦、要心存敬意，如面佛、啊、如面佛天，就像佛来一样、啊、就像面的佛，佛来跟我们说法，如临师宝。师宝这个意思，在古汉语的意思是老师、啊、就像我们老师亲自来教我们这样子。如果这样子我们心存这种心的话呢，啊，这样子功德无量嘛，哈。可是如果我们肆无忌惮任意亵渎啊，管执啊，固执管见啊，就是固执自己的见解，嗯、这样子可能就很大的过失。那另外除了恭敬心之外，就是如果有恭敬心的话，我们比较能够全神贯注了。那所听闻的法或听闻的话呢，在我们心里就会产生作用啊。所以有时候，现在很方便嘛，啊，电子书啊，有什么 iPad 或什么其他的平板，很方便可以看到书嘛。就是说，我不知道了哈，就是我觉得尽可能不要带到不适合的场所。什么是不适合的场所？厕所。哎，真的有人会把一些书啊、杂志啊、好、哦、报纸带去厕所？那不管怎样，就是尽可能避免这种情况了哈。好，我们接着看232页哈。哦，这句话也讲得好了，就是说有些人呢对佛法听闻多了，那多多少少都可以了解佛法所要表达的意涵，可是那在他的心中呢却没有发生过作用，佛法没办法感动他，好像与他的生活无关，跟他生活作息无关一样，这样子他就没办法得到佛法的利益。假使有一个人他有信心有恭敬心呢，就算是几句话他也可以深入他的心底啊，使他的生活或思想改变啊，改变巨大，产生巨大的改变啊。所以这边亲近多闻者，事实上也是包含了诸大菩萨的论点啊，它里面的开示的啊。那接着是有后半段呢，他说云何闻而说啊？云何大人去啊？那说啊，不是为了财力啊，大人如是去啊。哦，对，除了我们自己对义理的了解啊，那听跟闻啊，阅读是帮助很大嘛，哈。可是如果只是我们讲帮助，只是这样子听闻而已哈，这样思考而已，事实上还是有限。如果我们可以跟人家分享，啊，这帮助更大。所以在古代有十法行，但十法行就包含了自己听闻啊、读诵、修持之外呢，还要为他人说啊，分享法。这不但是利益他人，也是增长文慧啊。以世俗的话来说，就是教学相长。一方面行法布施，那一方面也增长自己的知见啊。这边不但是利益他人，也是增长文慧，这句话有看到吗？那你们觉得增长文慧这个的对象是谁？是说的人还是听的人？好，没关系，先记着了哈。那在说法的时候，应该有一些心态了哈，就是不是为了求财力啊，为了求财、为求名利而说法啊。在密教，导师这边提到密教，要求法，都是师长会先要求供养。那导师是替他们说法。说辞就是替他们辩解一下，就是说，哎， 他不应该不是为了贪财，主要是让弟子修布施的哈。啊，不管怎样，这是藏传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嘛一个风气啊，至少导师那时候看到是这样。那在中国是怎样呢？就是大陆有时候在讲经的期间，还有设那个入位，那就是消灾入位之类的哈。那导师认为说，供养呢，应该是发自内心修功德哦，不要跟说法，就是说法跟布施，不要把它化成等同了哈。说法是说法，布施是布施哦。所以在佛事的时候，如果出外修行人出外，出家人出外托钵，如果遇到不肯供养的，那就跟他说微妙的佛法，那听了之后他就会发心供养。可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出家人是可以拒绝的，不是因为吃或不是因为什么才要说法的。好，这是说法应有的心态。虽然不是现在也不是只有出家法师在说法了。那接着在233页233，他说听闻佛法的人呢，或听法的人，不要存有说听闻佛法便要供养，就是要视自己的情况而定了。那如果能力不足，也要心生随喜，就不管哪个宗教，如果是这样子的传播他的教义是有赚钱或是以功利 为主的话，那可能一开始会很兴盛啊，到后来就会毁灭。好，这边有个解说瓜福山这边好，学波罗波罗蜜多的必须以恭敬心多闻嘛，多闻之后呢，自己听闻之后要肯为他人说法，不计功利，不计任何的利益。所以导师这边讲嘛，一佛法的因果说，我为人说法令人增长智慧，那我自然也可以增长智慧的果报，不管是在今生或是来世。所以刚刚我们在232所看到了说，不但是利益他人，也是增长文慧。那你们觉得这样增长文慧 的对象是谁？啊？说法者还是？说法者还是听法者？导师的书好像是经嘛，每个人都有可以有不同的解释。那我个人是比较偏向两个人都会有啦。那当然我不觉得一定有一个正确的标准答案，每个人体验不一样。好，接着是最后一句，大人如是去嘛，就是菩萨呢应该要这样子一天一天去实践，这样子就可以得到大智慧。所以我们要亲近多闻者，那多闻者他不见得要懂得很多最好的情况当然是他可以知道修行的方式这个法门他也在修行，那就算没有，他至少对佛法有正确而全面的了解。那如果我们没有亲近善知识在附近，我们可以有些能力可以自己听，可以看经看论，那从中获得利益，从中获得佛法 的道理去实践，这样也是可以的。那菩萨就是要这样子去修学好，我们接着看第三类，然后助道，就是助道法。我这边是有几个内容，那第一个是事无量心，事无量心，那我们再一起念一下。云何彼心慈？云何心大悲？其舍其成就？云何助刚道？此心系名本，他悲无疲倦，随喜名为喜，是人是烦恼。这就是讲事无量心，事无量心的内容了。那事无量心，慈悲喜者也叫示范住这是共世间的法，就等于无色色界的色界天的修行方式。如果你要升到色界天，你就要修行，可以修行这示范住。 那饭本身，饭本身就是有清净的意思，是从语言词啊，词源学来说，这个梵文本身，梵文本身这个梵字啊，本身是清净的意思。那四禅天，色界的四个禅天呢，都可以称为梵天，因为那里啊离开了，你只要升到那里，基本上你没有所谓的五欲，所谓男女的色欲啊，五欲就是由五根所产生的欲望啊。那五根是什么？五根呢？眼哦哦，是哦。所以五欲呢，就是如果粗一点的，粗一点就是一般所说的什么财色名食睡。可是佛教讲的应该是说五根，我们五根对境所产生的欲望啦，所以。眼耳鼻舌身所对就是色身香味触它所产生的一些欲，所以升到色界天的人基本上就离了五欲，因为我们说嘛，怎么有办法欲界的人修禅定基本上要怎样合五欲弃五盖嘛，至少你在禅定当中五盖不会现起啊。所以以世间心呢修四无量可以达到四禅天，就是色界的四个天呢，导致这边用世间心呢，言下之意就是四无量心在佛教的教义当中有区别，有分别说了哈。那后面会看到哈，四无量心是定法啊，定有四禅八定哦。八定呢，就四禅呢就是色界四禅嘛，八定就是从四无色定啊加起来成为。八定哦，色界跟无色界的四种定加起来成为八定。如果八定呢，再加上四无量心，就成为十二甘露门哦。那既然称为甘露，甘露就是不实法啊，就是解脱门。所以依着这样子的修法，是可以得到真实的智慧解脱的哈。好，四无量心呢，是从比较。小的范围在慢慢的扩大哦，这个叫无量了哦。那这个部分呢，事实上除了注脚的86那边，那也可以参考啊。早上也有提到，在空智探究的12页到13页这边，导师也有对这个就是定的名目这边有提到哦。好，我们请看234哈。四无量成就之后呢，自然就会离嗔啊，也就无嗔无恨了哈。所以其他宗教认为，梵天他自称创造宇宙世间嘛，为一切人类的父亲，这是有它的意义的哈。那这个实际上在我之宗教观导师有进一步说明，他这样的爱呢，还是有偏爱的哈。因为他有选民的概念哦，信我得永生嘛哈，这样爱是并不是很圆满的了哈，还是有偏爱的哈。接着看瓜佛二，就是在解释四无量心啊，从字上面的解释词就是娱乐嘛，给众生快乐啊，希望别人得到安乐的心理啊。慈心惜平等，那平等就是舍心，所以他这句话呢，事实上有代表两个，一个是慈心，一个是舍心的哈。就是不管众生对我们怎样，可是我们对众生的心态就要平等啊。所以这样的平等心呢，事实上就是这种舍心。这边的舍呢，跟布施的那种舍是不一样的哈。修定当中比较多的是平等舍嘛，所以在禅支有没有色界第四禅的禅支是什么？舍念清净，舍念清，对了，舍一净心啊，就是初禅是寻是喜乐一净嘛，那喜二禅是喜乐一净， 那三禅是乐一净，一净性就是定嘛，哈。那四禅就是舍一净性，舍跟一净性，所以它在四禅就是平等舍，不是那种布施的舍的哈。那大悲就是拔苦的意思，看到众生的痛苦，设法的想要替他解决他的痛苦。那随喜就是名为喜看到别人的好事心生欢喜。那众生的心呢，大多数习惯于对别人是有嫉妒有障碍的，其实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人看到别人得到好处，心中还是有一点点不高兴，甚至有的跟自己的利益有关系的会设法去阻碍别人的好事。这样的习气太强，就不容易升起随喜的心，就是意思就是说，感觉上我说很好很好，替你高兴，可是心理上怎么想不知道了所以凡夫或是一般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有些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有些情绪呢，事实上你不是真的要升级，可是它自然而然就会现起来，因为这是一种习惯性嘛，习惯多生累劫的那种习性所熏习，所以很容易那种不清净的心念就会升起来。好，那随喜呢，应该是不论世间法或出世间见到别人得到好处都要为他欢喜的。在斯里兰卡呢，不好意思在斯里兰卡他们供在佛，他们叫什么Poya Day， 就是初一十五，他们的信徒佛教徒他们是放假，所以在斯里兰卡初一十五，他们的信徒佛教徒就是居士，他们会到寺院去禅修，受八关斋或是听法也好，不过他们都有供养佛塔的仪式。那有趣的是，我不知道，好像有跟诸位分享过吧？应该有，没关系，你们再听一次的，就是他们在供养佛塔。我们像我们参加寺院的五供，你们看过吗？就是摆一些食物嘛，可是跟汉传或是跟台湾不一样的是，他们会准备很多食物，那他们会列两排，他们有个仪式，就是要去供养那个佛塔，因为他们认为佛塔就是有佛塔在的地方，就是有佛在的地方，他们的观念是这样。所以他们就是走两边嘛，那中间走两边，旁边还有两旁的人都在那边。那等他们走过之后呢，他们就会摸一下那他所要供食物的盘子的底部，这样子，就是摸一下这样子的。这是他们，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他们认为说，虽然我自己没办法亲自去供养，可是我随喜这种善行，所以他们的，我觉得他们落实随喜这种行为，就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而不是只是高兴而已，他是真的去有点行为上去支持这种行为，所以他们就会摸一下，比方摸一下这样，每个摸一下，每个摸一下，他们的随喜的方式是这样子。好，这是跟诸位分享一下。那再接着再分别四无量心的差别。那第一个情况是跟世间法相近的四无量心。就四无量心，它虽然分成四类的，其实它有它的共通处，就是什么呢？就是对于人的同情，将自己这样子对于这种同情，同体大悲，能够将我们内心的一些不好的情绪啊，像嫉妒嗔恨，慢慢的去除消除。那在空知探究的26页，导师有提到，分别的说呢，这四个心的观行是不一样，它的观的对象是不一样，应该说 他实践的那个方法是一开始是不一样嘛，因为慈心是散播他的慈爱，或是给予众生那种快乐的心，而悲心是拔苦嘛，可是共通来说，综合来说呢，才是慈心的全貌了，就是这四个要综合起来。那导师在我们这个讲记这边讲的是对于人的那种同情心，感同身受的那种同情心，那我们有办法升起这样的同情心、同理心呢？我们才有慢慢有办法慢慢将我们里面的心理内部的负面情绪慢慢的去除。所以慈悲喜舍跟世间法的人还有爱是相近的。希望别人得到快乐，这就是慈嘛。那看到痛苦，想要替他减轻，这就是悲嘛。那看到别人得到好处，为他欢喜，这个就是喜嘛。这个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好，我们接着看235页。所以一个人呢，如果不能以平等心就以舍心对待其他人，往往会产生偏见。有时候会把事情看得太好，就是看得太坏。所以一开始我们对待任何人都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接受很多知识，那接受很多道德规范，很多时候我们被这些道德规范限制住。那当然我不是说不需要这些道德规范，而是说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某些人就是会一定会怎样，某些人很多，就像一个从监狱出来的犯人，你就认为他说我们比较会容易说，他可能就是会再犯错之类的。反正就是有些想表达，我想表达的是说有些道德规范事实上是会加重我们自己的见解啦。这种见解不见得是很好，我讲太那个太笼统了。好，反正就是说我们要去思考有些世间上大家一起在做的行为世间上所认为的善事好事背后隐含的意涵是什么，有时候我们要去思考一下了。好，我们接着请看235页。那共世间的事无量心事实上就是跟人还有爱是相近的。那声闻圣法是认为事无量心有一分的学声闻圣的学者，他认为事无量心都是世俗法，所以这样子这四个慈悲喜舍是不能跟真理或是正悟相应的。那导师在空师参就27页有讲到嘛，他是一分的声闻学者，不是全部了。那在阿含经就接下来看，在阿含经有讲到三解脱门嘛，那也有在经中再加四无量心解脱成为四解脱门。那这个可以一样是参考空师参就的27页。无量心是能够跟解脱相应的有了无量，他的自私的我就越来越小，慈悲有越来越大最后如果真的有办法跟空性会相应的话那就有办法解脱。那声闻圣法他说导师这边没有提出来了，都他是可以解脱成为四解脱门之一嘛。那有人知道是关键是什么吗？修四无量心之外还要修什么？啊？空智探就巡回演讲，大家都有来吗？现在不敢承认，没有。在空智探就那边，导师有解释27页，有兴趣可以回去看。就是说，经中讲到四无量心虽然是共世间可是如果他跟七觉知俱时而修，同时修七觉知的话，他是可以解脱的。 好，这是从声闻初期阿含经的教说了。那接着是看大圣怎么修四无量心哦。那大圣法是要难行，而说是苦行就是要难行人行的要了菩萨了知一切法皆空不可得。那一切法皆空不可得，可是他在当下又要升起要救度众生的心，升起慈悲心，把一切众生看成跟我们很亲近的父亲母亲，或是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兄弟姐妹亲属一般，所以他有办法升起救度的心升起慈悲喜舍不会觉得苦了一方面利益众生，那一方面也不会觉得这样子的行为是苦的，是以利益众生为主。如果我们觉得利益众生是一件苦，那很容易就会失去菩提心了，我们就会退失了。所以菩萨行是难行人行那绝不会把利益众生看成是一件很辛苦的事跟我们不相关的事情除了这个之外，因为升起慈悲心之外呢，又要怎样升起智慧照见一切法空升起无缘大慈。所以我们请诸位可以先记一下那个页嘛，在271页到73，我们后面会讲到三种慈嘛一开始一般的人就是众生缘慈众生缘慈就看到众生在痛苦，我们想办法去救他，可是我们对那个众生还是有众生的概念。那声闻圣者是法缘慈，就是说他知道救度的这个众生呢，他不是一个不变的众生，不是一个实在的众生，他是什么五蕴所聚合，五蕴法所聚合的，所以他观法无自性而生起慈悲。那菩萨他是无缘而大慈，他是观体会到不是只有众生是无自性，连法也是无自性，在一切法空一切法无自性当中而升起救度众生的心，所以这叫 无缘大慈。那个之后啦271到73会说到这边稍微提到，就是说所以菩萨的悲心呢，慈悲心是要与空相应将一切众生看成跟自己最息息相关的人那这样去行四无量心就办法成就大圣法这是大圣所强调的四无量心，是主要是要与空慧相应空慧简单的说就是无我无我所的智慧的无我无我所。好，我们接着看四菩萨是什么悲智均衡。假设不能以空来通达这是无量心就很难修行。那如果真的修成的四无量心，就跟世间法一样，人心普现，就是普遍的对待一切对待善心，对待一切众生爱人如己。可是这样子还是没办法解脱了所以菩萨要慈悲跟智慧要均衡发展要与空慧相应，跟般若相应。这样子的修四无量心，才是超越生死的方法如果没有慈悲喜舍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慈悲喜舍也去掉菩萨的大行大愿，只留下空的体验，这样会变成怎样？就跟声闻圣者一样，直接体悟到空，而没有要发起救度众生的心所以空呢，必须要跟慈悲相应这个是当然空是最高的境界，可是还是要与慈悲相应。如果跟慈悲相应，才可以成就大圣法。相反的，如果是只有空的话，去除了慈悲的话，那就是属于声闻圣法了。有到福岩佛学院过嘛？福岩金色，大部分的人有去过，有去过吗？有去过了那大殿，你知道大殿有个寄送，还有印象，寄送写什么？ 你是记起来还是抄起来？哇，很好哎，对对对。哎，为了确认，我昨天有再去看一下，对，我跟我印象中的一样了哈。对，我读到这边好像就跟福音里面的祭，那个大殿外面的祭颂是一样哈。福德跟智慧齐修书中道，所以你知道那个提那种这种祭颂是说难也不难呐、啊，可是你要符合这种道场的道风，这个就确实有点难哦。言明共慈悲相应，所以你只是有智慧也不行，所以要跟慈悲相应，这才是真正的真圣。真圣就是所谓的大圣了、啊、所以我觉得导师的文事实上说起来也没有很难，可是他就是可以把那个大圣法的核心那个内涵把它讲出来。导师他留了两句话，我觉得也很难，可是也很简单啦、哦、懂得很简单，可是做的应该很难。他不是在导师的什么纪念室里面有一句话吗？尽心第一，利他为上。这个事实上就属于大圣法的内涵了，就是说我们怎么让我们的心清净，怎么让我们的心清净，而且要利益众生。这两个都是第一个是第一，一个是利他为上，那哪一个是摆第一？尽心第一，利他为上啊，哪一个是比较重要？啊？这个是有趣的问题啦，哦，就是说导师也有写过类似的文章，说到底是要自利利他嘛，是自己成就之后才去利他呢，还是先利他之后再成就自己？好，反正我觉得有些想法是要自己去探索啦、哦、不见得一定有一个标准答案，因为每个人的修行历程不一样。不要去不要去分别，哎，这个是个好问题了哈、哦。不过，啊，相依相缘。可是你知道，我们刚早上有讲嘛，你要无分别，要从分别来的，所以它还是有它的修道次第。你可以说，甚深的般若真实智慧，它是无分别。可是你出世间。好，我很简单举个例子，你桌上有个水，你喝的时候，你跟我们解释你喝的感受，那我问你，你是不是需要语言文字去说明你内心的感受？可是你说的内心的感受，事实上很难描述你当下喝的那种感受，所以是有分别还是无分别？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先到这边，等一下我们再继续啊。